各位早安，我一般都在另外一个黄东元这边参加这个华英崇拜，今天呢有机会跟大家碰面，我这个机会也祝大家圣诞佳节快乐和平安。
梁志伟，
好，这个是最后一个今天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这时候呢小弟是做这个本行是做这个管理咨询的。那这两个月呢我们忙的比较多的是许多公司呢和单位都借着这个年来临年终的时候呢做一些年会，年会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回顾以往，回顾现今而展望未来，希望明年会更好。我们知道今年都不是一个对生意人来说都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年因为金融风暴，包括许多人呢，甚至许多公司呢，甚至需要裁员啊。不管从雇主的观点方面呢，或者从雇员的方面的话呢，我们都有很多公司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生意里头呢，不是每年都会比去年好。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意一年会比一年更好。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开始念。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走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那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信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你们说的，乃是凭着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应我所做的事信我。到这个是耶稣在他离别之前呢跟门徒说的一些话。其实从第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其实是比较宝贵和亲切的一些章节，是在主在离开上十字架道路之前呢跟他们门徒说心里的话。其实他里头呢他说的话其实很多门徒都不知道，但是呢里头你会发现到他给我们许多应许呢是充满希望安慰和激励的话，但是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好，但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的生命，凡没接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这边是怎么样理解呢？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带全家大大小小浩浩荡荡的一家六口呢从新加坡飞往洛杉矶，主要是希望在那三天的时间呢带领这个家庭呢到那个迪士尼乐园啊，到大峡谷啊，到优胜美地各美国的南部那地方呢都去玩一下。当时呢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我们是用一个租一部车子呢，然后呢因为有车子呢就有自由嘛，自由到就可以到处的去跑当时呢还好呢 我的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以前在这个大学的同学呢，他说，哎，在美国呢，在如果你要自己走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大家知道那样东西什么东西吗？如果驾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什么东西啊？以前我们是用地图啦，现在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我们是一种那个这 GPS system 对不对？卫星导航系统。然后这个确实的，当时呢我们在考虑说要不要麻烦他呢，故意加30里路来把这东西交给我们借我们用呢？那时候我们是非常客气的婉拒，但是他说你一定要，结果他就把东西硬塞给我们了。结果那个东西呢，成为我们旅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呢它能够在每一条路上面呢告诉你。你应该左转，前方300米处请右转，然后的话到达目的地，啊，各方面呢都能很清楚地告诉你说，而这个时候呢，我有一对这个第一次用这个东西呢，觉得有些疑问，说，哎，这个东西呢，到底能不能够信靠它？它这样子的一个软件呢，是不是 update？ 是不是有准确？是否有些道路呢，它没有输进去？但是甚至有时候呢？我会凭感觉做事情。当时在洛杉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探访一位阿姨，就是陈太弟弟的这个一个那边的亲朋那边的亲戚的时候呢，我们走那条路呢，我们就因为他前面有他带路呢到他家后呢，这个我们庆祝过后呢，就回到我们酒店去的时候呢，那时我就是非常有信心说，哎，这条路呢我很熟了，因为美国这条路呢。谁不知道？大家到处都有牌子，我就跟着走了。然后就当时呢，也那个 GPS 那个导航系统也开着。就刚才走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到，哎，这个导航系统说的应该是错的。明明是这条路，他们为什么说这条路应该是应该不对的这条路？但是呢，我信的是呢我自己的信心，我就说我感觉的对，所以呢应该往那边方走了。结果越走越迷路。才发现到，哎呀，还是我们刹车一下，回转一下呢，还是信靠这个导航系统。所以这边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也是说我是道路，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道真的道路啊，真理就是那个导航系统嘛。我们信不信这个导航系统？然后如果我们进了导航系统，我们就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那就是父那里，也就是神明。哎呀。这边说到，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知道说，什么是真理呢？这边圣经里头说，约翰福音也说到，真理就是使我们，如果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想得自由，谁不想得自由？我们在中国解放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中国人要回头看当时的他们的社会状况的时候，他们也不想回去，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有自由。但是呢，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什么是生命呢？耶稣答应他又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如果他是道路，能够带领我们到真理和生命的话呢，我们何尝？不走这条路呢？这边呢，我觉得说，我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经文呢，对我们而言，基督徒而言呢，是一个滚瓜烂熟的经文。我们呢，从信主开始呢，这个经文就一直不在我们脑海中不断的浮现。但是呢，我这边可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信这话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信这话吗？因为我觉得说，前些时候这几个星期我们会谈到耶稣是谁，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是门，我是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倒可以接受了，我觉得。但是呢，耶稣来到这边，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没有给我们一些空间， 因为他说的是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没有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到边上父那边去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去接受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知识比较发达，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呢，资讯的话，我发现到难道没有其他道路呢？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问大家说，你信吗？这样子绝对的话呢，有没有信？你信吗？因为耶稣没有给我丝毫半信半疑的空间。好，我们这个信念呢，其实对我们信不信呢？其实这个这几节话呢，耶稣叫我们你必须信我，因为如果我们信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OK， 我们听到一句话，常常在书上看到这句话说，我们的信念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决定我们的品德，我们品德决定我们命运啊。所以话说回来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念呢，是起源的。然后我们信这句话呢，如果不信这句话呢，咱们就免谈了啊。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哈，怎么说信念呢，能够决定我们的生命？记得小时候。长辈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劝勉的、啊。他说你吃饱后呢，你不可以去做激烈的运动。原因是什么地方？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吃饱后不能够做运动？吃饱后应该是充满精力的时候嘛。我吃东西就是有那个精力，为什么不能够多做运动呢？好，大家可能心里有数哈，当时这个答案是说，哎呀，要不然你会发生这个盲肠炎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这肚子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洞啊，不小心那个辣椒籽呢，或者那个米呢，会掉在洞里面呢，就开始有长这个盲肠了、啊。然后这个盲肠炎呢，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是不紧急的去医治的话呢，会是致命。然后这个信念呢，当时因为不是没有读科学，所以就接受了。然后当时呢，就是每次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小心啊，两小时要喝一杯麦露，最多喝一杯麦露，不可以吃到晚饭，然后呢，就很多时候呢，都故意安排在运动前的两小时前呢，不吃太多东西。好，这个信念呢，变成为我吃饭运动的一个习惯。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呢，我在读生物的时候呢，才发现到其实可能大家今天也可能是初步认识，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啊，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啊。如果你的这个消化呢是从吃了过后呢在嘴里面就开始消化了，然后就一直到这边的时候可能已经成为糊状了还是什么液体状的，怎么会掉进那个洞呢？所以话说来就是盲肠炎，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如果你是连走运的话，你就走盲肠炎了，跟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运动的话呢，在吃饱后运动的话，是对我们那个血液循环是有点的欠缺的哈。所以这个是信念改变了我们一天的生活习惯。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到泰国去，对不对？曼谷过来，看他们比较看喜欢。我们到清迈去，他们一个比较神圣的动物是哪一个？到神圣动物是哪一个吗？在泰国，大象啊，尤其是白象，大象是比较。但是你看到这些大象呢，他们可以让你呢，站在他的前面呢，然后把那鼻子呢往你的这个脖子里面去转几圈，让你去拍照啊。其实我要想一下，哇，我愿意不愿意把我孩子的这个生命呢交在大象，为了拍个照？他只要把那个象的力量那么大，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拉一下呢，就没命了。但是我想，这个野象呢，怎么会今天呢成为这么一个驯良的一个动物啊？这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啊。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养野象吗？知道他们小时候呢，在野象是从小被训练的， 当影像响伸出来的时候呢，小小的像呢，一般呢他会把一个铁柱呢钉在地上，然后呢把那个链呢圈在他的这个脚上。啊，每次小象的时候呢，要企图要去跑动的时候呢，那个烤呢就会跟他的那个腿那边去小那边去摩擦，然后就产生一些痛，然后在不断的挣扎几一年年复一次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哎呀，其实没有用的啦，你在走的时候也是又要被拉住了，所以他据我所了解，他们训练过后呢，那个小象呢。就学习到说，其实跑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变成他一个习惯，知道吗？但是年复一年呢，你看这个小象呢，变成中象，变成一个大象，但是那个铁柱子呢没有改，还是那么小小肚子呢，但是他也不跑了，甚至如果你把那个铁柱拿掉的话，他也继续的那么的是那样，因为他已经成为这个习惯了，因为在他脑海里，他们跟我说，因为在脑海里面呢，从小已经被习惯了。我是跑哪里都没有用的，都是会被跑垮住的。所以这个信念呢，能够成为我们得自由的一个信念，也是能够成为我们被绑正的信念，被奴隶信念。所以问题是说，今天耶稣跟你说，我是道路、真理的生命，你信这个东西吗？如果你信的话呢，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你的品德也因为这个信而改。好，除了你信吗呢？我第二点跟大家提到，今天早上提到问到的是说，如果你是信的话呢，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愿意吗？你愿意跟从他吗？其实当时如果你有那些 financial advisor 啊。那些以前做那些股票的那些帮你买股票的那些broker， 他会跟你说，你看这么多报纸做什么？你看这个报纸的那个报道呢，上上下下，他讲，如果呢你不参与继续买进经济市场去买或卖的话呢，像这个上上下下跟你没有关系啊，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说。即使市场好的话，你不买也没有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市场如果股票低的话，你不买对你没有关系。所以你只是看报纸看爽的了啊。但是如果你要真的那个股票的下跌要跟你关系的话，你必须参与这个买卖的斗争啊。我不是说股票买卖好还是坏，但是这边呢也讲到说，你愿意参与这个生命的过程吗？因为呢，如果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话呢，而它只是一个 OK 咯，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咯，它是一个道路、真理和生命。但是呢，今天如果你不愿意跟它走的话呢，走下去的话，那其实呢，它就跟股票一样，你不进去呢，它跟你生命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进去的话呢，参与的话呢，你发现到呢，这时候呢，生活就开始改变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在卖二手书的一个书局呢，有拿了一本书的，啊，一本书是英语版的，它是在1896年的时候呢，是由一位作者叫做一个美国的作者叫做 Sheldon 的一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他的书名叫做英文叫做 In His Stead。我直接把它翻译就成为说，跟随他的脚步，跟随脚步 ，OK， 跟随他脚步。这本书呢，最后我发现到这本书其实是当时的就是一个著作，很出名的著作呢，有段时期还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本之一了。这边说到，这故事是说到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Henry Maxwell， 我们就叫他 Henry 吧，Henry 的牧师，他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部的地区一个小镇的一个牧师。这样子呢，他在有一天早上呢，他在预备他的明天礼拜天的这个讲道的时候呢， 忽然间呢，他的门口呢有人敲门了，像那个敲门的声音呢有点微呢，所以他听得过说，哎，是不是有人？他就去开那个门了，他以为是他的这个会友来拜访他啊，其实对他比较失望的是说，不是他的会友来找他，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浪子啦，来敲他的门的这样他的浪子说，哎，你要找我做什么呢？那这个浪子说，其实呢，我没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你是牧师的，可能你牧师的 network 啊，因为你的会友都有做各行各业的，我是希望你能不能接着你的这个会友的这个网络呢，能够给我介绍一份工作了，然后呢，使我能够养活我的老婆和的儿子。这样当时呢，他的这个衣着就是很不整了，而且可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所以可能觉得有点有点的脏了。这时候，这个牧师就说，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尽量吧，就很客气的呢，把他打发他走了。因为呢，他的心里在很忙啊，想到明天准备明天讲章呢，在忙着啊。好，故事是这样子哈，隔天早上呢，他就讲的这个道是跟随主脚步的。那当这个道还没讲完的时候呢，要到的建设中，忽然间呢，这个浪子呢，这个破破烂子就从这个中间这条路就走过来呢，然后转眼呢，向这会众说，我们听你们唱的诗呢，唱得挺激动的，但是你们在舒适的角度呢，跟我们这些的外面的人呢，无家无业的人呢，毫无关系，你们唱到说跟随耶稣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们唱跟随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呢，这个牧师就说很受这个打击，他也能够回去想说，真的，如果呢，我们今天说我们相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的生命的话，如果我们要跟着他去走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个牧师反省过后呢，他就非常的激动了，他就启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运动啊，他就跟他会众说，好，我们今年呢，我们有个目标，就是大家发誓，在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问自己说，耶稣会怎么做？英文是说 What would Jesus do?说他要去说 What would Jesus do? 每一个东西呢，你做什么事情，不管在你的事业上，不管在家庭上面呢，我要必须要挑战自己说耶稣会怎么做，而当你有达到答案的话呢，你就会去做。当时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起步呢，然后接着整篇的故事书呢，就讲到说这个小镇的人民呢，不管是做偏激的，不管是做家庭主妇的，不管是做老师的，就是因为每一次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生命得到改变。每次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问耶稣会怎么做，这样他们就思想过后呢，再做一个决定了。然后不止呢，他们这个会众呢，但是他们的这个村里呢，这个小镇上呢，都因为大家问了这个问题呢，而蒙福了。今天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生命。这样请问我们自己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呢，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在的话呢，他会怎么做？当然这是只是一个道路了，就是他是真理道路，耶稣只是其中一个道路了。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道路可以走的，很多人说，很多人的这个意念信念是说，家庭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就是一切家庭为主。好，我们知道，以前的一句话说，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对不对？现在的感觉是说，家有一小。如有自保，知道吗？现在，而且我的朋友跟我说，现在要做生意啊， 做那种 preschool 的，要做小孩子的生意呢，最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孩子呢，父母呢，不管是贫是富呢，都愿意投资在孩子。为什么呢？孩子自保了。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想问自己说，这个有没有局限？因为我们在，尤其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姐妹家庭中呢，我们会不会说，哇，你送你的孩子到什么学校？或什么学校吗？我们都在比较嘛，我们都在衡量，因为家庭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忘了更大的一个图画，说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养儿育女的时候呢，什么是要到什么局限？什么局限呢？是把这个孩子怎么做？我们养儿育女的时候呢，请问呢，我们有没有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也不跟他们一起读经，这是不是耶稣会怎么做呢？耶稣会教我们怎么样子的去养儿育女，这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我觉得事业，有些人呢，他的意念是说，事业是道路、真理、生命，会不会有这样的？其实很多人这个东西其实挺他们的借口是说，我为了照顾家庭，会把一个我们的家里的那些米粮带进家里来。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说，已经不是这个层面了，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成事业，不是耶稣啊，事业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怎么说呢？我记得在这个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罗浮州不是一个服役吗？当时记得吗？我们的牧师是李宗道牧师，对不对？李宗道牧师。他当时跟我们说呢，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在反复的思想。他说，其实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呢，应该是我们的养生之业，就是为了我们的养生而用的。但是真正的目标呢，是传福音。真的目标是说，我们怎么样把祝福，我们把福音带给其他人呢？我记得说这个东西，令我很困扰，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今天工作呢，我今天是不管是聘请一个员工，或者去服务我一个客户的时候呢，我应该摆在我面前说，我怎么样把耶稣的福音，把这个道路、真理的生命传给他。这个跟原来那个做生意的初衷很不一样。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目前呢，可能是对我的一个挑战。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找机会呢，字里行间呢，或者很特意的呢，跟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同事呢分享福音呢？当时呢，我们在工作在我们的公司呢，恰好有一个姐妹，她不是一个姐妹，就是说她是从那个别的教会过来的，非常热心。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有机会呢，都跟她说，上帝多爱你，怎么样，连客户也跟她说。结果呢，我被她的感动呢，有一天呢，我就邀请她呢，来到我们小组呢，跟我们分享呢，她哪里来的这个热忱呢？凡见到人呢，都跟我们分享福音。好，这个是我们的事业。有些人呢，金钱和权力是道路、真理、生命，会不会？因为钱和势呢，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英文里有一句话说，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there are two women, right? Two women, right? 就说每个成功的男孩背后呢，都有两个女人啊。应该是，其实传统应该是老婆和妈妈，对不对？至少那时我这样觉得。不过现在呢，有另外一句话说这样子的behind every unsuccessful man, there are many women。就说在每个不成功的男孩背后呢，一定有很多女人呐。我们知道这个最近比较热的那个消息是从那个高尔夫球场出来的我们非常令人尊敬和仰慕的这个老虎啊。最近呢，他那个非常干净而且非常令人羡慕的这个形象呢，被大幅的被糟蹋了。 原因是他在这个外头呢，除了老婆以外，不是老婆，是很美丽的老婆以外呢，在里外头呢，还有至少有14位女人陪伴他走这个成功的道路了。这个东西呢，现在呢，我们下集继续收看，应该是相当的精彩。不管他选购赞助商呢，今后会考虑呢，他们要不要继续赞助这样子的一个人品格的一个人。好，权力和金钱也可能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面临一个选择了，我们来临今年呢，明年呢，是哪一个做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家庭吗？是事业吗？是金钱和权力吗？我们必须做这个选择。但是这边呢，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毫无空间的余地啊！你要是信，要是不信，你愿意不愿意？那不愿意就走啊！当然，我在想说，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啊，我们自己知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也没有明年呢，也不会有奇迹的发现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样子的状况呢，改成明天的状况，我们这样子的品德改成的品德。但是呢，是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问我们自己说，如果我们愿意走这样道路的话呢，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我不是游泳健将啊，我这个身材不可以做游泳健将，但是呢，有尝试学游泳啊。当时呢，这个教练说，你学游泳啊，最好是不要单单学了，最好是有多点时间练习呢。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呢，你一个礼拜来游泳池呢练习3到4次。我在的时候呢，如果游泳的那个那有空位的话呢，我一定让你参加的啊。他是鼓励我来游泳啊。然后他说呢，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很辛苦的，在心理上你会挣扎。为什么呢？今天的水那么冷，我何必不来？在家里睡觉比较好啊。二来呢，你的生理上也要挣扎，挣扎为什么呢？游一下呢，明天就要痛哎。那游一下，明天就痛啊。所以这个过程呢，你要去经过的啦。他说你要去经过的。所以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保证，我可以跟你 guarantee， 如果你一天每个星期呢3天4天来这个游泳池里面，我可以保证呢，你的身体你会开始感觉，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会开始的变化，你的肌肉会开始的发达，你的骨骼会开始的粗壮，而且发现到你的精神也越来越好，而且这个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出来的。当时呢，这个令我非常震惊，就说他跟你讲说，这个是包价呀，是包可以的。就当时呢，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着他们的那些游泳队呢一起去，这很辛苦。但是呢，我发现到前两周是最痛苦的，第三周比较少痛苦，第四周有了那个 momentum 嘛，有了那个动力了过后呢，就开始觉得说，这个挺是顺手的，也挺享受的。我觉得说我们的来临今年呢，我们生活也可以开始这样子了。凡做每一件事情呢，我们问我们自己说，如果是耶稣的话呢，他会怎么做？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很挣扎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做嘛。如果问这个问题呢，你麻烦了，然后开始就会，我们心理上就会开始痛，我们的属灵生活也开始痛了。但是这个痛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明天会更好呢，是褒奖，是 guarantee， 是一定会走到的。这是游泳教练说的，这也是耶稣说的。在这个来临今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小小的一个，对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个启示。当然我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启示啊，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问自己说，每当我们在来个抉择、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我们问我们自己说，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在生意上的时候呢，不免是要去参加那个卡拉 OK 了，就是去唱唱歌哈。 本身不是喜欢唱，因为没有这个天赋哈，没有像声歌方这样的天赋哈。但是呢，我的朋友说呢，至少你要一两首会唱的歌啦，你会唱的歌呢，这样子呢不会懊悔啦，不会丢脸。然后唱人家歌，如果一来呢你会上去唱，至少你可以唱得完啦。二来呢，你唱歌如果唱难听的话，人家不会再叫你再唱的哈。所以至少你要有一两首你至少会唱得完的歌啦。那但是呢，我选的歌不是那种技术性很高的，但是选了一首呢，我比较喜欢也是中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明天会更好。我记得说，当耶稣是我们道路、真理的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呢，虽然我们肉体会一天比一天的这个衰弱，我们经济状况呢也不一定是一天比一年好，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会一定会一天比一年丰满丰富。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耶稣会怎么的活着吗？我相信明年会更好。祷告啊！耶稣，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熟读的经文呢，道路、真理、生命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信这个东西吗？第二是，我们愿意跟随你吗？他说，如果你是的话呢，天父，请你祝福我们呢，给我们力量，走无念道路。我们就祷告，感恩，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哎，大家快点。
让我们。